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五蕴，离障本来护作用清白清净无垢光尊常无我，而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前行引导文呢，前面讲了这个共同加行，共同加行呢是所有的想要追求解脱道的这些修行者必须要升起来的，所以是共同的加行。也就是说，不管是要获得小乘的解脱，还是要获得这个大乘的解脱，显宗也好，密宗也好，那么这个呢是必须都要共同升起来的。也就是说，求解脱的心，如果没有这个求解脱的心，如果没有出离心的话，那么我们就没办法真实的获得一种解脱。所以说呢，必须要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让相续当中升起这种出离心。那么在这个前行引导文当中啊，针对大多数的根基啊，就通过这个四个观修，通过就暇满难得的观修，寿命无常，通过观察这个轮回过患和业因果，来让我们知道呢，单着今生，单着后世没有意义。所以说呢，没有意义呢，我们就对于轮回整个呢产生一个出离心，想要获得解脱。所以说呢，第五品呢就讲了这个第五个内容，就讲了这个解脱啊，就解脱的利益，我们要追求的解脱是什么状态？那么在第五个内容当中呢，也是大概的讲了一下解脱的三种，小乘的声闻解脱、缘觉解脱和大乘佛解脱。那么后来呢，又讲了，也就是说这个解脱的利益啊，也是共同的，就说是这个不管是求哪种解脱，我们都要知道这个解脱是有很大的功德的，轮回。没有必要留恋，不管是今生还是后世都需要处理的。处理以后呢，跟随三种根性吧，那三种种性获得这个声闻缘觉和佛菩提。那么这个呢，就所有的这个求解脱道的人都应该知道，哎，我们是有解脱道可得的。所以说有了这个对解脱利益的了解呢，我们就有了目标啊，就是的的确确呢是有这个解脱道的。否则的话，如果我们只是厌离轮回，只是说对今生后世不要单着，而又不指出一个明显的出路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众生就会崩溃因为这个整个轮回没有单着的，那也没有另外一个解脱道，那到底让我们干什么？所以说呢，就是知道了这个轮回过患不值得贪恋之后呢，就指出了解脱道的一种可以获得。那么第六个问题呢，就是说这种解脱道必须要依止善知识，就是说如果靠自我造诣是不行的，这么殊胜的解脱绝对不可能说随随便便看到众生他误打误撞就已经不知不觉当中就好像解脱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就是后面又讲了依止善知识。依止善知识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承前启后的话，这种解脱道必须要经由依止上师、依止善知识才可以获得。所以说讲了弟子的法相、上师的法相，也讲了如何善巧依止上师的方法。只有善巧依止只有善巧依止之后呢，才能够就是说通过比较清净的方式获得这种修行的法要，才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通过上师的言传身教，逐渐引导我们的身与意去向于解脱这样。所以说依止上师呢，是去向解脱道的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一种助缘非常重要的助缘。但主因呢，我们知道主因是自己自己的如来藏自己想求解脱的心，这个是主因。助缘呢，那就是最好的助缘，最大的助缘就是上师，要是善知识。因为我们要学修的教法，还有就是说是很多我们在学修过程当中的一些行为准则这些方面都是需要上师的引导。所以说要引导我们去向解脱的上师的标准，它和世间的老师的标准不一样完全不同，是这样。因为就是说这个上师是我们解脱道上面的导师，而不是说在世间当中告诉你一个怎么做事情的一个导师，所以他呢也有他的一些很多不共的标准。那么这个时候如理如法的了知了依止之后呢，那么上师会告诉我们如何的修解脱。所以说后面就进入了不共加行。不共加行就是上师告诉我们的逐渐让心性成熟的法，第一个就是皈依，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发菩提心，第三个呢是修金刚萨埵忏罪，然后第四个呢是圆满资粮共伴杂，然后第五个呢是上师瑜伽，这个是共同不共的加行当中的不共加行当中的修行这样的。那么其实呢，这些呢也是有一些次第的，前面我们也分析过了 那么在这个五个修行当中，其实也是逐渐让这样通过这样的修行，让我们的心趋向于成熟。因为每一个修法它都有各自的利益，那么在获得这些利益的同时呢，同时也舍弃了我们相续当中的很多很多的一些垢染呢、课程呢、就是在获得功德的同时呢，也是抛弃了很多的障碍，也是就是说抛弃了很多颠倒的认知。这个呢，就是其实离觉悟呢，它也是又近了一步。那么这个加行就五种这个不共加行呢，也是这样的。不单单是说别的一种这个有很大的功德啊怎么样，其实它也是让我们心性成熟的一个步骤。然后呢，在这个圆满之后呢，如果我们有因缘如果有时间因缘成熟了之后呢，可以依止这个上师的德文正行大圆满的这个正法。那么这个大圆满的正法呢，它其实就是对我们觉悟之道当中的就说是这个最关键的也是最直接的这样让我们觉悟的一种方法。那么这个觉悟之道呢，我们说这个大圆满的正行啊，它是说是之所以叫正行，它其实是离实相最近的，它是最直接的就是说讲我们心性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属于觉悟之道当中的一种最关键的一种修法。然后呢，前面的这些修法呢，它也是觉悟之道过程当中的一些步骤，每个都是趋向于觉悟的。那么就是说只靠前面这些呢，如果没有后面这个正行的话，有些时候呢会这个比较缓慢。那么如果说只有后面的没有前面呢，那么这个正行直接的用觉悟之道我们也没办法了解，也确入不了。所以说这样一种就是说是这个觉悟之道当中的一些过渡性的修法也好，阶段性的修法也好，还是说最接近实相的一种正行的修法也好，对我们来讲都是需要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学习这个前行呢，主要是让我们相续成熟，让我们成为堪能修持正行的法器。堪能修持正行的法器必须要通过不共加行来达成。所以说我们对这个不共的加行呢，一定要认真对待一定要认真对这个问题要非常认真。因为这个修法呢，可以帮助我们达成这个真实的帮助我们获得堪能修持正行的这个条件。这个条件呢是很重要，只要我们达到这个条件呢，那么这个正行的修法获得之后，观修就比较容易相应，很容易误入通过它的一引导误入到心性当中去。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帮助我们达成这个修行正行的一个次第的修法。而这个不共加行的一种修行呢，我们要如理如是的修皈依啊，如理如是的达成皈依的界限、菩提心的界限呢，共同加行又是它的一种这个必不可少的一种修法，让我们能够成为能够修不共加行的法器，就是修共同加行。所以说这个是一环扣一环如果前面的修好了，后面就容易修如果前面的没有修好呢，虽然我们可以跑到前面去修，但是呢总归还是要补这个落下的东西缺失的东西。否则的话就是说是虽然跑得快，但是呢就是这个还是没有办法就是进入到正确的道路上面来。那么在这些修法当中呢，我们在不共加行的学修，不共加行学修前面已经学完了皈依的修法，那么现在我们学的是这个发菩提心的修法。发菩提心的修法呢，对于大乘修学者来讲的话，这个也是从头到尾必须要贯彻的。必须要贯彻的就是这个殊胜的菩提心因为这个菩提心呢分两种一个是世俗的菩提心，一个是圣意的菩提心。世俗的菩提心呢，主要是要内心发自内心升起完全不考虑自己的解脱，因为求解脱嘛，共同加行当中已经升起来了，就是我要解脱，对于求解脱的必要性这些在前面的前期的修法当中应该圆满了。圆满之后呢，自己很想获得解脱，然后在这个修法当中呢，不单单是我获得解脱，那么所有的众生和我一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大乘的行者，自己应该有更多的担当如果是一个小乘的行者的话，就自己主要是自我解脱，顺便的度化一些众生，是这样的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呢，只要自己的一种路走圆满了，不管轮回当中还剩下多少众生，那么和我就没有关系了我可以心安理得的入灭就是这样的。但是大乘行者呢，他不是这样，大乘行者他就说是这个他有更多的担当嘛，更多的责任。那么这种责任呢，其实是发乎于内心的如来藏当中这种就是他的本性发出来的。所以一方面来讲，要通过训练呢，我们要好像就是说我们无事没事找事一样，别人都没有想你去度化我们说我要度化一些众生， 好像我们是这样一种自己找了一个重担挑在肩上，但其实呢，为什么要引导我们去发这种似乎是那种没事找事儿的一种那种菩提心呢？其实主要就是我们的心的本性啊，这个如来藏它有这个潜质，我说它完完全全符合于利益一切众生的这样一种思想，在如来藏当中本性当中有，所以说呢，我们要就是说是这个发起来相应于如来藏的一种菩提心。那么这种菩提心呢，就是要发很广大的心，不是只是自己一个人解脱啊，一定要考虑到一切众生。那么现在我的修行是完完全全的为了一切众生的解脱而奋发而努力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世俗当中呢，发起为了利益众生而成佛的这种世俗菩提心。这一菩提心呢，就是了知一切万法的本性，就是我的如来藏本性，所有众生的如来藏本性，相应这个去安住相应这个现前这个本性。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呢，就是一切众生都本具佛性，本具佛性呢，这个佛功德都是圆满的，你修也好不修也好，它就在这儿。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虽然本具佛性但是如果我们不修呢，它就没办法现前。所以说呢，这个佛性的圣义地和这个真实的佛性真实的圣义地，它也必须要通过世俗地的修行才能达成，才能现前引出来，而且也必须要把世俗地的修行修究竟，才能够圆满圣义地。如果你的世俗地的修法不究竟，比如说菩提心，世俗菩提心是属于世俗地的修法，你必须要把这个修究竟，你才能够现前引出这个真正的圣物的圣意的证物。然后呢，就是说我们修的通过分别心去修单空也好，通过分别心去修这个法性也好，这个其实原则性来讲，它也是心识嘛，它也是世俗地。但是呢，如果你没有通过心去修空性呢，就究竟的无修的本性，它也现前不了。所以说只有把世俗地的修法修究竟了，把这个因果取舍究竟了，它才能够现前圣义地。如果在世俗地的修法有欠缺，是吧，你的因果取舍不细致，就说明你的世俗地的修法有欠缺，有欠缺它的因缘就不够，因缘不够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也没办法通过因缘圆满然后现前这个圣义地的果。所以说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本性啊，对于佛法，对于空性的实相了解的越清楚，他对世俗地的一种取舍，他对因果的取舍，他也会 自然而然的就是越来越细致。因为每个都是能够圆满达成圣义地的因嘛，如果这些因你不够的话欠缺的话，那么就是说圣义地的这个果他没办法就是说自动现前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的一种内容。那么在这个菩提心的前面我们讲的世俗菩提心和圣义菩提心，那么现在我们首先呢是学的是世俗菩提心的内容。圣意菩提心的修行呢，主要是像这个入行论的智慧品像中论像入中论等等，这些讲空性的都是属于相应于这个圣意菩提心空性的这些推理，还有一种观修的方法这些呢都是相应于圣意地的。那么就这个呢在其他的教法当中会讲，那么咱们这个地方主要是要现前世俗菩提心。那么这个世俗菩提心就完完全全的要利益一切众生了，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我要发誓成佛这个呢必须要发自内心的升起，必须要深入到自己的骨髓里面去必须要变成自己的呼吸，必须要变成自己的一种一起心动念，就必须要相应的这个状态不是说就是我想起来修一下我的修法就相应于大乘的，然后别的时间都根本不想，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过这样的努力和训练，要把这个世俗菩提心要把利益众生的心真实的融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血液当中，让它变成我的起心动念。只要我一起心动念，你肯定相应于它，没有别的心，没有什么自己的利益也没有怎么考虑世间的利益全都是一心一意的考虑众生。那么这个是怎么样呢？这个就是菩提心的修法融入的，就菩提心的修法融入了我们的相续，和我们的心变成无二无别了。你不起心就算了，一起心肯定是菩提心肯定是它。这个就是法入于心或者心融于法的一种标志我们要达成这样一种目标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就可以通过训练，不断的训练呢去融合。其实我们的心观想菩提心，我观一次就训练一次，相应一次，再观一次又相应一次，是这样的。所以说随着我们对法的一种分别心，对这个菩提心的修法的一种不断的观修，不断的观修它就像世间当中像揉面一样，揉面的话就是说是发面揉面刚开始的时候呢，水是水，面是面，是这样，它融不到一起的。 但是呢，就是说你长时间去通过技巧性去不断的去揉啊，不断的去加工，它最后就水和面分不开了。哎，你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去做馒头、包子、做饺子，什么样都可以的这种。所以说，就现在我们的心是心，法是法。哎，现在我们要通过这样一种学法，首先听闻心，听闻这个法了知，这个就是初步的相应，啊，知道怎么修，然后再去思维，再去思维，哎，到底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怀疑啊？这个方面去思维，思维完之后有定解了，我再去观修，就通过这样的步骤呢，慢慢的把这个法和我们的心去融合，有意识的、刻意的去融合，是这样的。最后呢，通过训练，我们的心就能够升起来。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佛性当中有这个，佛性当中有这个大悲心的这个种性，所以通过不断的训练之后，它相当于开发出来一部分，它就这种状态啊，利益众生的心，它就会融入到我们的，它就发乎内心的，从内而外的。升起的一种想要利益众生的心是这样的，所以他如果这样的话，他的所作所为一定是自然而然的合乎于菩萨行，肯定是相应于大乘道啊，他就这样的一种这个状态，所以这个叫无情的无情作的一种菩提心呢，就升起来了这样的。那么就在这个修四十菩提心之前呢，为了让我们真实的升起菩提心的话，前面安排了一个加行，安排了一个什么加行呢？四无量心的加行。安排了一个四无量心，就是说我们在修真实的菩提心之前呢，要修观修四无量心，观修慈悲喜舍四无量。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心能够真实的修大悲，修持菩提心呢，做一个准备，做个训练。所以说前面呢，首先修的舍无量，修舍无量就是把我们无始以来习惯性的偏袒，习惯性的偏袒，这个就是很那种什么呢，很荒谬的一种偏袒，就是说我们自然而然的对于亲人呢，对于自己做利益的人呢，就愿意利益扰益，然后对于就是说所谓的怨敌呢，像这样的话就我们就不愿意利益，然后呢愿意伤害他，然后对别的这些不认识的人呢，也不管他的死活，利益呢也不管，伤害呢也不管，是这样的，就这样平平淡淡的放在这儿。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是比较荒谬的一种想法呢？其实就是说我们今生的亲人和今生的怨敌，他其实在每一生每一世当中他都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如果回到过去，回到前世呢，我们这一世的亲人到前世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有可能是怨敌，有可能是不认识的人。然后到了今生的时候呢，上一世的怨敌就转换了角色，就变成了我们的亲人呢，是这样的。然后再往后转呢，我们一转世，他一转世，互相一交叉，一换位之后，哎，这里面以前的亲人变成这怨敌，以前的怨敌变成亲人，不认识的人现在变成亲人，认识的人变成不认识的人，他就是这样不来的换的。那我们现在就很单着，哎，这个就是我的亲人，那就是我愿意，我们把这个执着的很死很死。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拉开一看了之后，把它放到前世放到后世，把这个距离一拉开之后，我们觉得这个执着很可笑，非常可笑，是这样的。为什么很可笑？因为现在我们单独的这些人，我们喜欢的人呢，这前世可能就是也许就是我们愿敌，以前的我们的亲人呢，现在变成我们的愿敌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的执着多可笑，一换了之后呢，换身份是吧，我们的怨敌去世了，转成我们的亲人，马上就变了，马上就变了，态度就不一样了，哎，这个就是我的如何如何了，对不对？但是就是我们是不清楚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里面执着这个执着那个的，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在我们一转世，我们一转身之后呢，这个又变了，这个角色互换，是有的时候是他换我不换，有时候我换他不换，有时候大家都换，都换了之后呢，就这样不断的转换。所以说我们说这里面哪里有一个真实的亲人呢，真实的怨敌啊，真实的不认识的人呢，都没有。都没有，是这样。所以说我们通过这样观修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哦，它其实我们所单独的这些偏袒的这些东西没有一个是可靠的，没有可靠。所以说我们说这样一种执着很荒谬，这个也是变成我们修平等心的一个基础，修平等心的就是平等对待一切众生，平等对待一切众生，把这个修平等的，然后呢开始修慈无量心，然后修悲无量心，修舍无量心，修喜无量心。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要利益，平等利益，我要娱乐平等娱乐，我要拔苦平等拔苦，这个时候就没有这个偏袒了，偏袒的心就没那么强烈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他就给这个平等的菩提心，然后最后平等的法界，他就做一个前行的修法。因为他最后我们的菩提心，我们的圣意菩提心空性，它也是相应于平等的，所有的一些我们认为现在世间当中呢，所有的高低贤劣的这些东西啊，它的圣意当中都是平等的，空性当中都是平等的，这个是究竟我们要证悟的就是这个平等的境界。然后在世俗菩提心当中也是平等的，所有的众生我都要平等饶益，就像饶益我一样，我要饶一切众生，这个也是一个平等的。所以世俗当中有世俗的平等，圣意当中有圣意的平等， 所以说我们这个其实大悲心、菩提心它也是平等心，空性的心也是平等心。但是呢，一个是属于相应于世俗的平等的方式，一个是相应于圣境地的平等的方式，侧面不能说一样，侧面是不一样的。但它的主要的一种达成的要达成的一种究竟的实相呢，都是需要，不管世俗菩提心，我们需要修。世俗菩提心这个缘起啊，世俗菩提的缘起可以帮助我们证悟那种就是说是这个究竟的圣意菩提心。如果你没有这个世俗菩提心，这个因缘欠缺了之后，圣意菩提心它生不起来，就像小乘一样。小乘的修行者，他因为没有串习这个世俗的这个因缘啊，这个平等的因缘，所以他就证悟不了大乘的那种空性啊，他是证悟不了。大乘菩萨串习的这个世俗菩提心，他证悟大乘的空性。所以这个的这些因缘呢，是缺一不可的。就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潜质是可以承受，而且他潜质当中的确是没有这些，没有这些差别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要通过观修的方式，然后把它就说是这个通过观修的方式要了知，抛弃掉这个不合理的一些，不合理的这样一种作意。这个就是我们修四无量心，修完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可以修大悲心，就可以修菩提心了。是这样，那个时候修菩提心就没那么就是说痛苦，因为他前面已经花了一定的时间去串习这个利益众生的一种四无量心，把这个串了之后，这个善心升起来之后呢，就在这种善心的基础上再修持菩提心啊，这个就容易了。所以说这个四无量心呢，它作为一个菩提心的前行。那现在我们四无量心当中前面讲了三个了，今天讲第四。今天讲第四呢是修喜无量心啊，今天修的是喜无量。喜无量心呢，就平常我们念诵的仪轨啊，念诵的仪轨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愿诸众生永具无苦之乐，我心愉悦啊，就愿诸众生永具无苦之乐，我心愉悦，无苦之乐。就是愿一切众生永远的具足无苦之乐，然后呢，我心愉悦，我很高兴看到众生具有这样一种没有痛苦的这种快乐，我特别高兴，特别欢喜，就要修这种心，这个不是单纯的娱乐哈，慈心是娱乐的，慈心的娱乐和喜心，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安乐，我愿众生获得安乐，这个是慈心，然后呢，众生已经有正在享受快乐的。正在安住快乐这些众生，我愿他的快乐再在增上，我很高兴，然后愿他的快乐再在增上啊，就是说永远不要停止，这种叫喜无量心啊，这个叫喜无量心。那么喜无量心呢，也是嫉妒心的正对治，嫉妒心的正对治，就是说是如果我们平时没有修这个的话，就是作为一个普通凡夫人来讲，他的血液当中，他的香血当中就他就存在着，一直存在着嫉妒心的一种基因啊，他就是看到这些某些对境的时候，他很自然的不自觉的就会升起那种嫉妒心这样的。那么这个嫉妒心呢，其实呢是一种非礼作义颠倒的心啊，对自他无利益的啊，对自己和他人没有丝毫的利益。但是呢，这个就是我们众生的一种作为一个凡夫平等一个凡夫平常众生的一个可以算是一种病态的心理了。反正就是一种烦恼心嘛，都是一种病态的心理。也就是说呢，我们自己呢要知道这个不对，不对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对治，怎么对治呢？就是修喜无量心。平时我们讲修随喜也好，修喜无量心也好，都可以对治我们相学当中那种很容易出现的嫉妒心。这个不是谁有谁没有，只要是人都有啊，只要是众生都有这个嫉妒心。所以这个是一个平等的，对我们来讲，所有的修行人来讲，要攻克的一个难关，必须要就是说了之，必须要超越的。一个障碍，如果这个嫉妒心超越不了，我们的后面修菩提心它也不清净，它也清净不了。所以说就不管怎么样呢，就把这个嫉妒心要想方设法的来对治。对治的方法就是这里面的，我们也可以把喜无量心的这一套教授呢反复的去熟悉之后反复去观修。反复观修只要给它对治，就新的我们自己的新的就是这样，我们自己新的本性就是这样的，你给它什么因缘它就朝哪方面发展。你给他嫉妒的因缘，他就朝嫉妒发展，他越来越嫉妒。你给他喜无量心的因缘，怎么给是吧？闻思修行，我不断去听喜无量心的教言，我不断去思维喜无量心的教言，我不断观修喜无量心的教言。我在祈祷上师的时候，也是祈祷上师加持我能够就是说升起喜无量心等等等等。那么如果给这个心因缘，他的心就会他的走势就变了。因为你给他因缘，他就朝哪方面去发展。你给他喜无量心因缘，然后我们内心当中逐渐升起喜无量心，喜无量心升起来了，嫉妒心就没有力量了。那这个就是此消彼长，只要是他的对峙起来了，他另外一方面肯定没有力量的。所以说，只要我们给这个我们的嫉妒心，我现在的心啊， 给他洗无量心的很多因缘，给他强大的因缘，强劲的因缘，他只要内心当中一旦升起了洗无量心，嫉妒心慢慢慢慢他就没有力量，有的是升一下，因为你内心当中的一种洗无量心很强大，一下子就把它覆盖了啊，他没有办法，最后就没有能力升起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呢，对于修行来讲的话，也是需要升起来的，因为他第一个是就是说大，他是菩提心的一个基础。一个情形。第二个呢，也的的确确我们需要这个修法，因为我们的相续当中的自害就是说害自不利他的那种像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这样一种嫉妒心的的确确把我们折磨得够呛，是这样。所以很多滔天大罪它其实也是因为嫉妒心而生起来的。所以说如果这个嫉妒心在我们相续当中一天存在，我们就不得安宁啊，不管是就是你修行也好，还是说你在世间当中要获得安乐也好，都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说必须呢，也要把这些引导文认真真的去对待。下面我们看正文呢，在修喜无量时，观想任意一位具有种性、权势、财富、地位等，身在善趣当中，幸福快乐，长寿无病，眷属众多，受用具足的一个众生，作为所缘境。然后首先呢，就说是这个所缘境呢，那他就说是观想的所缘境呢，前面呢就是我们第一个舍无量心的所缘境，就说是那种亲人怨敌啊这些，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持无量心的所缘境呢，就缺少安乐的众生，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悲无量心的对境呢，就是具有痛苦的严重痛苦的众生，那么喜无量心观修的对境呢，就是已经获得快乐的一个众生啊，这里面讲了任意一位。种性高贵，具有种性就是种性很高贵啊，听说他是某某就是说是这种贵族，或者就是说他是某某，他的祖先是某某皇帝就是说是这个是他姓李吧，可能是他的这个按照家谱下来，他应该是这个唐朝的李姓的这个什么后代皇，他是这个血液当中有这个国王的种性如何如何，或者就是说他是一个什么书香门第也好，或者在生在印度的话这个是婆罗门这个是刹帝利啊等等等等。反正就是或者说这个是一位县长的就县委书记的儿子啊，或者你觉得他的种性怎么高贵啊也行，反正就是说有一个具有种性的种性比较高贵的这样，或者在藏地呢他的种性高贵呢就是那种修行的种性他们就是说这家的这个血液这个传统当中有很多出很多高僧大德就是有些时候一个家族当中就若干位成就者，若干位活佛若干位堪布也有很多，这种种性也有，有些人可能是以前的那种国王的种姓下来的也有，有些可能是那种书香门第下来的也有，反正就是说一个具有种姓的，然后呢就具有权势的他就是具有权势的一个友情，或者具有很多的财富中国首富也好，世界首富也好，或者说这个某某省的就是说首富也好，或者某某村的我们村的首富也好，反正都可以，反正就是这个话就是说是具有财富的，然后呢具有地位的任何一个众生，我们可以观想任何一个具有这样受用的一些众生，说这个财富啊地位等身在善趣当中，幸福快乐，还有就是说有幸福与快乐就很长寿，没有疾病，还有很多眷属，他名声也很广大，受用很具足的这个众生作为所缘境，我们首先任意挑选一个，你挑选一个明星也可以你挑选一个总统也可以，你挑选一个富翁也可以，反正就说是这些在我们眼前现在这种人也不少，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可以把这个呢作为我们的一种这个观修的所缘境，然后呢把它放在我们面前观修，观修的话就是说对他既没有竞争的心理，也没有嫉妒的情绪，那么就是说对他不产生竞争心，也没有这个嫉妒，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自己很差的时候就看不得别人，有的时候呢在世间当中就有一种仇富心理仇富心理的话就是说我们自己没有钱呢就对那种很富裕的人我们就容易产生一种这个产生一种仇视的心就觉得就是说是这个很不舒服，如果就是他们出现一些什么 不好的事情的时候自己就很高兴就产生一种嫉妒心，是这样的。其实有些时候呢不管他是富二代也好，是官二代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反正就是说也算是他的福报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相信因果的话，他前世他也做过这个善因，他做过的善因别人该得，是这样的。该得的话就是其实就从这个方面来讲就是说我们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只不过有些时候就这个社会不公平如何如何就好像就是这样的。其实从因果从因缘法则来讲，这个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反正就是说自作自受，你种这个因你得这个果，这太正常了，太公平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只不过我们没有知道没看到这个深层次的一种原因， 我们很容易就是说这个社会不公啊，或者说是什么怎么样，很容易这样产生一种愤世嫉俗的一种心理。那么就是说，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圆乐谷和圆乐音去修这个喜心。他不管怎样，他快乐，我就愿他更快乐，不要杂有罪业的快乐，像这样不要杂有罪业，然后就是没有苦的快乐，愿他就是说继续的增长，而且呢，就对他的快乐，对他的因果也随喜，因为他就以前修过这个善因，现在他到了收获季了，以前是播种季，前一世播种季，这一世收获季，别人收获了是吧？别人以前努力过收获了，有啥我们想不通的呢？应该想得通是这样。所以说，像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应该随喜高兴，你别人是种过这个因的。长得好看的人，他以前种过这个因的；有钱的人，别人种过这个因的，是这样的。就高官，他也以前种过这个因的，不可能无因无缘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经常性的这样想。有的时候呢，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要想一下因果之间的规律。就反正就是说，自作自受啊，你就是说是种了善因，收获安乐；种了恶因，收获痛苦，是这样的。所以说，别人现在正在收获，没有什么可以嫉妒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就通过这方面去想一想。因果之间的联系，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平衡，就会平衡是这样。这个平衡呢，其实我们平衡不平衡对别人没有什么影响，但关键就是我们不平衡，我们会升起嫉妒，这个嫉妒对我们来讲是一种伤害，这个嫉妒心什么是我们心中生起来，对我自己是一种伤害。一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嫉妒是一种恶心，这个嫉妒心是一种烦恼心，这个恶心，这个恶心的种子种下去，你如果任由它做大的话，它最后就会变成痛苦。他就会承受为痛苦，是这样的。而且这个嫉妒心生起来不对治，如果有嫉妒心在我们心中，他也永远变不成菩提心，他没办法变成一个菩提心的心，他是一个菩提心的障碍，是这样。所以说，不管是世间、出世间，从哪个方面来考虑的时候呢，这个对我们都没有什么利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个聪明人、有智慧的应该做的，就是想方设法的化解掉，化解掉嫉妒心，这个是最智慧的方法。所以说，这你把它化解了，化解到之后呢，你也不会那么痛苦，因为嫉妒心一升起来，其实那种状态是痛苦的状态。如果嫉妒心升起来很愉悦，那好了，你升起来就好了，就升起来，因为你升起来之后很愉悦嘛。但是我们升嫉妒心，哪一个是高兴的呢？对不对？我们升嫉妒心都是不舒服的，很不舒服。所以这个时候，嫉妒心呢，它其实一个恶种子，还有一个嫉妒心呢，它也是就是说让我们不舒服啊、就是说痛苦的一个因素。因此呢，我们就要想方设法把它化解掉，不要让它就是说升起。如果升起来之后呢，不要让它就延续，就是把它化解的越快越好。而且呢，就化解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一个嫉妒心的就基础上呢，升起这个菩提。因为前面后面要讲，菩提心是什么？菩提心是要愿一切众生得到最究竟的快乐，这样的。所以最究竟的快乐，我都要愿众生获得。现在别人得到一点点的这个安乐，你都受不了了。你怎么可能发自内心的愿众生成佛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现在讲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不要产生竞争心，也不要产生嫉妒的情绪。然后呢，就是说前面讲的话，就首先对他既没有竞争的心理，也没有嫉妒的情绪，反而在心里想，但愿他具有比这更高一等的人天福报，拥有吉祥富足、无损无老、智慧广大等等众多圆满的功德。如果其他众生也能处在这样的位置，那我该有多么高兴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内心当中要想呢，这个众生现在获得了这个安乐，那么这个安乐愿这个快乐，愿这种福报，愿这种快乐不要衰损，不要就是说减弱。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哈，学过正法的人知道这个都是无常的。都是无常的，就高积必堕啊，这些方面都是无常的，轮回当中没有一个永久的快乐。但是呢，我们这样想算不算一种自欺欺人呢？其实这样想的话，就我们这样想的话，其实也是对我们心的一种训练，让我们的心变得更善良，让我们心变得更善良，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要为菩提心做准备，所以说当我们看到众生的快乐的时候，我们要想愿他这个快乐不要衰损，愿他这个快乐呢再再增上。愿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快乐夹了罪业，我愿他这个快乐把这个罪业的成分去掉，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内心当中的圆这个对方的这个快乐呢，就是说比现在就更胜一筹，获得更高一等的人天福报，这个福报再在增上这个再在增上，一直要获得最圆满的这个就人的福报、天人的福报，愿他不断不断的增上。因为为什么最后我们还要升华的，所以我们还要把这个快乐升华到让他获得解脱的快乐，让他获得成佛的快乐，你还要往上升，是吧？你现在升两级算什么？ 现在升两级根本不算什么，这个只是一个准备而已，最后还要往上升的，还升到愿他真正的愿他获得福的安乐。如果你现在不做准备，你突然一下子愿众生获得成佛的快乐，你现在不愿意他获得这种快乐，你愿他获得成佛的快乐，那个就是有点假的，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我们首先愿这种世俗的快乐，现在我训练他愿这种快乐逐渐增上，比这个还要快乐，人天的最圆满的人天快乐，而且永远不要衰败，这种快乐让他永远获得这种快乐，而且愿他获得这种快乐，不是那种内心当中很不舒服的喊口号那种，哎，我随心你啊，如何如何，那种内心当中很不舒服。这个我心愉悦，哎，这个我心愉悦很重要啊。就是说我愿你获得快乐是发自内心的，很高兴的，我很高兴你获得快乐，不是嘴巴上我说愿你很快乐，而内心当中 不高兴，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我心愉悦就是发乎内心，哎，不是喊口号，是发乎内心，不是假的一种愿你快乐，愿你怎么怎么样。所以这样一种这个心态呢，我心愉悦这个心态，这个就是喜无量心。所以说我愿这些众生呢，愿所有的我所看到这个众生呢，逐渐逐渐的更加的增上，这个福报更加增上。所以说最后的拥有吉祥啊，拥有一切的吉祥，拥有一切的富足啊，没有损害啊，没有烦恼，而且呢，在这个福报基础上呢，智慧广大等等，一切众多的圆满，只要世间当中的所有的圆满啊，比如说我们有的说人天七德啊，如何如何，那么这些呢，都愿他的全都获得。只要是这些好的都愿意他获得，是这样的。因此这样的话就反反复复的这样去观修。那么就是说如果其他的众生也能和他一样处在这样一种快乐的位置，那我应该多好多高兴啊。所以这个事呢，就是我们想哈，这个修法如果我们和世俗菩提心和后面的菩提心稍一连接，我们就知道它的必要性了。啊，就修的为什么是前行。因为就是说菩提心，刚刚我们讲菩提心它是愿众生成佛的，或者最圆满快乐的。现在我们首先愿他获得世间的快乐，世间的圆满，后面再愿他获得出世间的圆满。这个是我们的心，我们修心的时候呢，就暂时来讲愿众生获得世间的快乐，究竟来讲愿众生获得成佛的快乐，而且这个快乐呢不要让它衰损，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让它不要衰损呢？因为我们的嫉妒心，我们的嫉妒心升起来的时候愿他的快乐中断，哎，因为我嫉妒他嘛，嫉妒他的时候呢，我就愿他的快乐中断，中断我就高兴了嘛。但是他中断了对我有没有利益呢？有没有利益不管啊，这个好像他不考虑，反正愿只要你没那么快乐啊，我就心满意足了，是这样。有的时候是这样一种心的，所以说我们要让他这种快乐不中断，一直不要中断。而反过来就是让中断，就是嫉妒心，是让他愿他中断的。所以不中断的就对峙嫉妒心，是这样。虽然我有可能我在刚刚修的时候有可能内心当中还愿意他中断，但是我还是要强制性的压住，哎，不要这样想，这样想就是个嫉妒，所以我还是要怨他。不管怎么说呢，我要就是说愿他的快乐不要中断，虽然我很看不惯，但我还是要愿他的快乐中断。这个叫刚开始比较勉强的修，但后来呢，就是我们这种修法慢慢融入到我们相续当中去，它就很自然了。因为为什么自然呢？因为那个嫉妒的那个成分没有了，这个嫉妒的成分通过我们的观修它已经没有力量了，已经被我们对峙了，对峙后呢，后面我就很自然。哎，为什么自然了呢？哎，我这个嫉妒心的个种子啊，至少被压住了，是这样。哎，这个就是一种这个进步的表现，是这样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肯定会有抵触的，刚开始肯定有挣扎的，但这个挣扎呢，也是有必要啊，也是一个过程，也是有必要的。所以说呢，所有的这些修行的刚开始的时候都有这种挣扎的一种过程，但这个对于我们后期比较自然的去修行这个菩提心啊，更高级的修法的话，其实真是有必要去训练这样。然后这个时候就反反复复观修，所以这个反反复复观修呢，就是说不是观一两次啊，有的时候观了几次，为什么还没有升起来？就是说这个要反反复观，因为我们内心当中嫉妒的一种嫉妒心的一种很强大，是这样，嫉妒心的种子它的力量很强大，因为我们以前根本没有对峙过，没想过对峙这个嫉妒心，所以它任由它做大了，它这个力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是要对峙这种比较强大的嫉妒心的话，因为这个嫉妒心真的有的时候想太容易了，有的时候根本不需要什么勤作，一下子就升起来，毫无反应，毫无准备过程上我们的嫉妒心就升起来了，是这样的。所以即便是有些修行很长时间的人，他也会很自动的升起这个嫉妒心。所以这个嫉妒心呢，如果修过的人他就没马上就反观，他反观说，哎，这个不对啊，这个学习过啊必定知道这个是不对的，我要去对峙他。他只要有这种心态，有这个想法，他就马上就想怎么去对峙， 他就把自己学习过的对峙嫉妒心的教养调出来，从自己的思想里面调出来，忘记了就翻书，把书里面教养翻出来，然后就对峙，哎，这个就不好，我要对峙。那慢慢慢慢这样对峙的越来越多之后呢，最后这个嫉妒心呢就会越来越少，他就会变成一个很快乐的人。他没有嫉妒心是很快乐的人，看到谁高兴，哎，他都没有什么不舒服，因为他这个人可能就会很快乐，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不管任何人，只要看到大家的高兴，哎，他也高兴，是这样的。所以他也高兴之后呢，你看他就是一个快乐的人了。但是呢，如果就是说嫉妒心强的人，他就是经常看到这个人高兴，他也不舒服；那个人高兴，他也不舒服。一个高兴什么高兴？好像觉得没有什么高兴的，所以他就他自己的内心当中就总是处在那种扭曲的心态当中，他不会高兴不了。说他如果嫉妒心强的人呢，在事件当中也无法快乐，而没有嫉妒心的人在事件当中也很容易保持一种快乐的心情。修法它其实是一个顺缘，是这样。所以说，不管是哪个方面呢，我们都要是努力的去用喜无量。来就是说引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把这个喜无量心的修法，把这种观念啊引入到我们生命当中去的时候呢，我们会很快乐。然后呢，我们就说也会为以后的一种更高深的修法觉悟之道呢，也铺下一个很好的一种基础。首先呢，对自己比较容易生起喜心的任意对象作为所缘境来修喜心，比如自己的亲朋好友等具有功德幸福快乐的人。那么这个喜无量心的修行原则呢，也是就从易至难的，从容易观的到比较困难的。那么在这个喜无量心，哪些是容易的呢？就是自己比较容易生起欢喜心随喜心的人，那就是自己的亲属啊，自己亲友或者自己比较喜欢的这样一种人。这方面的话，就是首先缘他们修，因为这个随喜心，这个喜心容易生起来，是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自己的父母啊，自己的儿女啊，或者自己的一些朋友啊，他们如果是得到碰到好事情了，哎，我们也高兴，是这样的，我们也很真的也很高兴，很随喜。所以说呢，这个对这样一类人呢，我们的心态哈，我们自己的众生的心的一种原理呢，就对于亲近的人更容易产生欢喜心，就好像我们更愿意就是我们亲近的人更愿意他获得快乐一样。是这样的，很自然就会愿他获得快乐。所以说我们修喜无量心的时候，也是圆一个就是说离我们比较近的虽然我也许可能不认识，但是我喜欢的某个明星也可以，是吧？反正我对他愿他的事业更加增上愿他就唱歌唱得越来越好，愿他怎么怎么样，反正就是这样的。这不一定是你的亲属，但是你喜欢的这个也可以，还有然后或者说你的亲人也行。这个方面的话，首先这样想，首先圆他们呢，就是说修喜心。其次，当相续中对他们升起了喜心以后，接着再对所有中等人观修。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对中等人。中等人就是说平时没什么，就是说是那种这个没有联系的也不是亲人，也不是怨敌的这个中等人，愿他们呢，就是说是这个获得更好的快乐，是吧？这个也容易，反正就是说中等人呢，就是说我们不认识的人，这些呢也可以就把他的作为一个关系的对境，愿这些中等人呢，他们的快乐呢逐渐增上。因为在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的讲课的时候，可能也有很多我们不认识的人，他正在发财，对不对？我们很多不认识的这些人，他们正在就是说是正在升职正在发财，正在怎么内心快乐，哎，我们就愿，反正有肯定存在这些人，我们就愿这些人的这种相信当中的快乐越来越站在增上，他们的钱财呢越来越升值他们的一种这个反正越来越好吧，就是这样想。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不认识的人是大多数，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愿中等人观修，然后就是愿他们真实的获得快乐。那么如果我们平时这样修呢，当我们走出去看到不认识的人他一个人在路边一个人在路边就是说是这个哈哈大笑，为什么呢？刚刚中了大奖，哎，我们也高兴啊！你看这个人中了大奖，我不认识他，他中了大奖了，哎，就我也跟着高兴，是这样的，随喜他的功德，随喜他获得一种快乐。反正就是说，我们如果修了之后呢，就是说我们走出去之后会遇到很多这个不认识的人，我们也会看到他们很多正在快乐，哎，我们就愿他们这种快乐呢永远不要中断，哎，愿他这快乐一直延续下去，一直这样快乐下去。比如说或者我们看到一家人其乐融融，哎，我们愿这一家人的一种快乐这种一直保持下去这样，这个也是一种喜心这个就是对我们不认识的人中等人修喜心的方式。然后呢，最后呢，针对那些损害自己的怨敌特别嫉妒的对象来观修。最后呢，就是比较难的，最难的就是怨敌。因为就是我对怨敌对还有就是一个是怨敌一个是竞争对手怨敌和竞争对手，这个是最难修喜心的。 自然修水洗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怨敌呢，就是我们肯定不愿意他的一种事业蒸蒸日上啊，或者叫无苦的快乐蒸蒸日上，我们不愿意。但是这个时候呢，就因为做了前期的一种观修吧，也不是说一上来就对他修可能困难。所以说花生木屑啊，这些也是有善巧。首先简单的、容易的先观熟悉，熟悉之后呢，中等的人然后再观再熟悉，经过了第一步、第二步之后，那么迈出这个第三步就容易了。就因为我前面已经观修过了，观修过之后呢，就是我在对院底修的时候呢，因为它有了前面的一种沉淀，有了前面的一种喜无量心的修习，它有这个基础了，所以再对院底修那就容易了。就是说对我院底修，然后对我的竞争对手修，有些时候呢是如果差得太大了。可能就是说很难，也不容易嫉妒。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对佛陀很难去嫉妒他，对上师很难嫉妒，但是对我们身边的人可能就有嫉妒因为和我差不多，我们都是在学习他背了5个颂时，我就背3个。像有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这个时候就有种嫉妒心，或者他得奖我没得，就有种嫉妒心。说这个对这种比较平等的，然后呢有竞争关系的，这个就容易产生嫉妒心，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是怨敌，有的时候就是一种相等的竞争对手。和这有关系的就容易产生嫉妒心。如果跨离得太远了，他不一定嫉妒。上次在讲经当中讲，同一个行业的人都在做这个生意他容易嫉妒。他如果太跨了，跨得太厉害了，他是做银行的，我是做销售的，这个方面的话就很难嫉妒他的东西，因为和自己没啥，必定没啥关系，就是这样，所以很难升起嫉妒心。然后隔得太远的相当的话就是差距太大的，也很难升起。我们说对佛生一个嫉妒心你平常工作那么大是吧？对上司很难升起东西。但是对道友就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差不多，我们就差不多。这个时候呢，他比我高一点我比他高一点，然后高一点点都觉得舒服一点，是这样的。他比我高一点，我都觉得不舒服，这就是一种嫉妒心。所以对这些呢，就是说怨敌啊，对这些竞争的有竞争关系的这些，我们要对他升起的一种升起的一种这个随喜心。有的时候呢，就是说那种怨敌不好修，所以这个呢也作为一个要主动修。还有一个就是竞争对手不好修。就竞争对手呢，也有道友之间的竞争道友之间，还有就是说行业当中的竞争，世间当中、生活当中的很多很多竞争对手，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容易一下子就升起了一种嫉妒心。那个时候我们要意念这个教法在前行当中所讲的喜无量心的教法，我要去意念，意念之后就要训练，这个就是考验自己的时候就到了这个时候就是我要真正要去训练的时候到了。所以说我们在就是说坐上观修喜无量心，就是为了这一刻就是为了出现这个事，我要用得上。所以说就是我在家里面训练了那么长时间的喜无量心，是吧？我在家里磨刀，把这个刀磨那么快了，现在上战场要用了。所以说呢，我在家里面听闻喜无量心，思维喜无量心，观修喜无量心这个时候呢，这个来了竞争对手出现了，出现之后我就愿他修，愿他获得快乐，愿他这个快乐再再的快乐，再再的增上。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理论和实践吧，通过这样不断的去串习，坐上和坐下的串习，让自己内心当中呢，就是真实能够训练成一种能够对峙嫉妒心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训练出来我们是一个战士，我们这个战士呢，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训练，他可以把自己的一种技能这种就是说技能可以训练出来的。那么这个训练方法就是这种原法义的一种不断的如理思维，不断的串习，就是这样。就像一个当兵的人，他在上战场之前的刻苦训练，打靶也好，跑步也好，反正就是说他都是为了就战场上要去用的。他如果平时训练得很刻苦到了那个时候呢就可以，虽然不是一模一样的，训练和战场是两回事，但是就是说是那个，如果你训练得很好的话，如果方方面面训练得很刻苦的话，那么就是说在真正上战场的时候呢，也不会那么就是说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是不会出现那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平时如果听闻很认真，思维很认真，也观修得很认真，它虽然和真实出现这个对境还不一样，我们观修的那种就我观修的一个竞争对手在我面前，我对他修喜心，和真实出现在你面前洋洋自得的这个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那个是两种感觉。但是呢，必定训练过的人他是有基础的，他马上可以回忆意念自己的曾经训练的法，这个时候就可以他成功的几率就高估了，是这样。所以说平时我们的修行就是为了在这个过程上真实的升起嫉妒的时候，我去对峙他这个时候就会获得一种成功，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最后呢，对特别嫉妒的对象的观修，彻底根除对他人财富圆满忍无可忍的恶心，对凡事拥有快乐的所有众生修喜不自禁的欢悦之心，最终于无缘中安住。 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彻通过这样修行呢，可以彻底的根除对他人的财富的圆满。当然财富呢只是一个例子啊，别人的财富很圆满，这个是一个例子。还有就是说对方的一种获得，前面讲他升职了，哎，自己还没有升职，这个也是一种嫉妒的一种。还有就是说是他的智慧身上了啊，就是说我们就说是讨论了这个难题，他自己居然自己破解了。然后呢就是说嗨，他就说在那个在讨论的时候一下子就是说一下子说出来一种让人就是很惊叹的结论，哎，我们就觉得这他自己已经破解了这个难题了，他的智慧超胜我了。这个时候呢就有的时候就会有了一种嫉妒心，或者观修的时候呢他某些人获得了一种境界了啊，突破了瓶颈呢，我还没有突破。哎，有的时候也会升起这种嫉妒心，是这样，所以说都有可能升起。所以不管是财富也好，还是对方的智慧也好，还是他的一种这个地位也好，还是别的这些就是说方方面面的顺缘条件也好，反正就是说这些出现的时候呢，对他们的这些财富等为利的这些种种圆满，哎，忍无可忍的恶心，这个方面的恶心就内心当中很难受，很嫉妒。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彻底的根除这种，那么对最后呢对凡是拥有所有种类快乐的一切众生，一切种类的众生都情不自禁的修欢喜心，就最后就没有分别了。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就显现上面他把你当怨敌也好，或者以前我和你是怨敌也好，他自从我修了喜心之后呢，这个就不存在了。反正只要是看到了快乐看到了一种众生，我都内心当中都欢喜啊。虽然有些时候他可能他这种高兴他这种欢喜他可能夹杂了罪业，是吧？夹杂罪业我们是不是要洗呢？我们就说这种夹杂的罪业的快乐，愿他这种所夹杂的痛苦夹杂的这个罪业这部分愿他没有，愿他获得一个纯粹的一种无罪的快乐。哎，这个也是一种洗心的修行。哎，洗心我们就不会想你虽然快乐，但你里面夹杂了罪业，最后你还要受报，所以以后最后你的是很痛苦的，这个就是恶心了。就是我们眼睛没盯着他的快乐那一块，我们盯着他罪业那一块。所以现在呢虽然这两个的确同时存在，但是如果你的心虽然你我也看到他在享受安乐的时候，对吧，他的快乐的时候夹杂了罪业，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罪业这部分通过我的洗心的修行把它去掉，愿你就不要获得，不要夹杂了一种快乐就是说是罪业的快乐，愿你在享受快乐的时候罪业这部分消失，不要成熟，只成熟纯粹的快乐。就愿这个纯粹的快乐在真上不要因为这个夹的罪业最后让你的快乐有所衰损。这样去修，这样去修，他的心就越来越清净了，真实的就愿众生快乐。所以最后我们要愿众生的所有的烦恼障，所有的所知障都要消失而成佛。所以说呢，现在众生夹杂在他快乐当中的罪业的痛苦的成分，这个时候我也要观修，愿他去掉，让他获得一种纯粹的快乐。所以说最后我们要愿他成佛，成佛当然没有烦恼的所知障了，什么都没有，所以最后要获得这种快乐，所以他也和菩提心的修法他也是挂钩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喜不自禁啊，这个喜不自禁的欢喜啊，这个方面装不了啊，这个的确是没嘿嘿，也就好像是装着这个笑的话它是很僵的那种啊，你不是发自内心的喜悦，你只是皮笑肉不笑那种啊，和内心当中很不舒服，你在脸上装一个笑让自己都觉得不舒服，别人看起来也是很假的。所以当你内心当中真正愿他快乐的时候，那种欢喜心，那种欢喜心你是很愉悦的，对方也能够感觉到，或者其他人感觉到你这种高兴，你这种随喜，那就是真的随喜，那就真的随喜。但是我们并不是让别人感觉我是真随喜还是假随喜，而是我们要真正把自己的心修成那种真随喜就是要把我们的心可以修成这种状态，所以可以修成状态，所以我们就要朝这方面去努力。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标准，喜不自禁的欢喜之心，这个是标准，我们要达到这个标准。虽然就是现在我来看我的心还离这个标准还有点远，但是必定有了标准之后呢，我相信佛菩萨的语言，我相信这个修法的力量，如果我修下去我一定可以达到这个标准，是可以达到这个标准的，是这样。如果这个标准达到了，那么菩提心的标准我也可以希望达到，就肯定也达到，一步一步来的，是这样的。说最终呢于无缘中安住，这个无缘呢就是空性啊，最后就是说是能修所修都是不存在的，都是在实相当中都是空性的。那这个呢最后呢就是在这个无缘当中安住，如果你有中观见，就安住在这个一切就是说三轮体空的状态当中，如果你有大圆满见，你就安住在大圆满见当中，是这样的。所以说总而言之呢，都是一种究竟当中无所修无所缘，世俗当中呢是有所修的，这样的。所以刚开始的是通过有缘修通过有执着的方式，有能修有所修有修法， 啊，最后的时候呢，就达到无缘的啊，最后来讲呢，就达到无缘的状态当中安住，能够安住多久就安住多久，是这样的。或者实在安住不了呢，就想这个是如梦如幻的，哎，这个是我的梦中休息无量，所以说它就是一种，它是一种如梦如幻的一种修行啊。如果是没有这个见解，就这样想，这个是如梦如幻当中是这样修的。就像做梦一样。那么下面讲，所谓的喜心就是指无有嫉妒的心态，所以我们必须以各种方便来修炼自心，想方设法努力使自相续不生起嫉妒的恶心。那么所谓的喜心呢，就是没有嫉妒的心态，完全没有嫉妒啊，没有嫉妒是这样的。而且呢，不单单是没有嫉妒，而且是嫉妒的对治法。而且是嫉妒的对治，一定是嫉妒的对治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只要喜心周边的地方没有嫉妒，啊，喜心周边的地方是没有嫉妒的，是这样。就好像你对你的朋友，三生欢喜心的时候，这个心态当中周边的，就说这个地方是找不到嫉妒心。但是呢，这个是有拣择的，啊，这个是有选择性的，啊，就是说是现在我们要修的无量，什么叫喜无量，对不对？这个喜心和喜无量心，这个喜心呢，有可能只是针对个别人啊，你可以喜，你可以升起喜心，你没有嫉妒心。但是呢，你能不能对所有的人啊都升起这种喜心呢？那就不一定了。所以说，我们的标准是喜无量心，它无量就是没有一种界限的，对所有种类的众生。因为我们这样修的必要性，前面我们讲，我们在讲舍无量的时候，其实这个理念已经在这里面了。如果我们只是缘，我们喜欢的人能够生起来，那么一错位之后，一换位之后，他一转身，你一转身之后，那以前呢，你修喜心的对象，现在变成了你的怨敌了，你还能生吗？你生不起来了。但是呢，现在我无差别的修，对吧？我是无差别的修，不管是怨敌中的人还是亲属，无差别的修。你再怎么换位，我再换成什么人，我反正面前的三种人我都修，他怎么换位？他亲人换成怨敌，怨敌换成亲人，你怎么换位，我的喜无量心还在这儿，就这样，他不变的。而如果你单单修一个，你原意一类众生修，你觉得修得很好，但是他一换位一错位，那就完了。那以前你修的对劲，现在变成怨敌了，还修吗？那就不修了，是不是？所以说，就是我们要无量，无量的话，原意众生修的原因就是这样的，三种众生都要观，最后就变成不管是哪一类众生在你的心识面前现前，在你的面前出现。不管是哪一类众生，你都能够升起喜心，不管怎么换啊，他都是喜心的去面对。只要缘坏了，我就欢喜。哎，这个时候你的心就成熟了。否则的话，那种有偏袒的心肯定是经不起观察的。尤其是前后世这样一来的时候，那就麻烦了，是这样的。因为它的确是无常的，这些东西清愿都是不定的嘛。其实我们的这个修行呢，还是要从大局着手哈，就是我们的眼界一定要宽广。说大乘的修法很宽广，他就早就把这些早就想到了。所以你不管怎么换，你再怎么投生，只要你内心当中有这个种子，今天当中我修了这个喜无量心，我死了，死了之后可能刚开始投生转生了之后，也许这个种性没有苏醒，但是一旦苏醒之后，他这个种子是圆满的种子，他的种子是圆满的种子，这个种子一旦苏醒了，他也很自然的恢复对所有众生平等的是有喜心的，很容易，特别容易，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里面呢，就是讲的话，啊，一定要是圆三类众生，一定要认认真真修。三类众生修菩提心、修慈心、修悲心，都是一样的，就是怕我们一错位、一换位之后，马上就变掉了，是这样的，这个就不可靠。所以，让我们这种无量心、大悲啊、大喜心，要真正修就近的话，他的众生一定是一切众生，一切所缘众生，三类众生都必须要很认真的修啊，这个方面才对。那么就是这个没有嫉妒，而且是嫉妒的正对治，所以我们必须呢以各种方便来修炼我们的自心，想方设法努力让自相续呢不产生嫉妒的恶心。只要发现它生起来了，我们就通过这种法义去对治。尤其是佛子菩萨们发心利益一切众生，所要做的就是就近将这所有众生都安置在永久快乐的圆满正等觉果位，暂时让他们拥有人天增上生的福报，又怎么能对于众生由各自业力而获得的微乎其微的功德受用心不欢喜呢？哎，这个就是我们要修修这个喜心，修对治嫉妒的一个作意啊，一种作意，是这样的。你看，我们想，我们是发了菩提心了，立志于成佛的。现在我们也进入到了发菩提的修法了，所以说我们也算是一个就是说是发了菩提心啊，受了菩萨戒的一个菩萨，一个佛子。 那么进入这个，进入这个觉悟之道，进入这个大乘之大的种姓家族当中呢，要做的事情，我们叫利益一切众生呢。利益一切众生是我们的家训啊，是我们的一种这个家族的一种传统，一定是要利益一切众生的。所以说，我现在立志于利益一切众生。那么，既然要利益一切众生呢，所要做的就是把所有的众生，一切众生不偏袒、不分别，所有的众生都安置于永久快乐的圆满正等觉。我要让一些众生觉悟，要让一些众生都成佛。哎，这个是我自己立下的誓言，而且也是我们家族的这个大乘家族的一种家训，也是他的一种传统。那么就是说，现在暂时呢，让他们拥有人天正上生的福报。就是说就近来讲哈，就近要让众生获得佛果，暂时呢也要让众生获得人天快乐，要获得人天真上生。真上生的意思就是人天的福报叫真上生，真上生的这个生呢，就是说真上的升起。什么真上升起呢？就是福报真上，不断真上，不断真上，不断的真上升起这个善趣的快乐，这个叫真上生。然后我们喜心其实就是缘真上生而修的，就这个福报这种快乐。再再增上，再再增上，是这样一级一级的往上走，这个叫增上产生。什么增上出生呢？就是福报快乐，增上出生。然后这个是增上生，还有一个叫，就叫决定胜嘛。决定胜就是解脱的，决定的胜利。像这样的话，就是解脱的安乐叫决定胜。增上生呢，就是人天的福报再再的增上啊，增上圆满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就近愿众生成佛，暂时愿他们获得人天的福报，这是我们要每天都要训练的，都要念诵的。所以又怎么能够对于众生由各自业力获得的这个功德受用不欢喜呢？我们也就是说，换句话来讲，本来应该由我来帮助他们获得成佛的果位，由我来帮助他们获得人天的快乐，这个是我要做的事情，我发誓要做这个事情。但现在呢，别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快乐了，你这还不高兴，你还嫉妒是吧？就是这个根本就说不过去嘛。本来你应该做的事情，他自己做完了，你还不舒服，不是说本来应该我做，你做了不舒服，而是说你见不得别人那种快乐，那这个就不是那种利益众生心了，所以这个就是很就是怎么说呢，很荒谬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如果我们把这个修法不认真的去观修、不落实的话，我们就会落到这种很可笑的一种状态当中。我们自诩我们是修大乘的人。我们每天发愿，愿众生成佛，对不对？现在呢，就是说是现在变成众生他自己通过努力啊得到了快乐了，是吧？按理来讲，你应该高兴啊。本来我做的事情他自己做了，哎，我应该欢喜，应该高兴。或者说，本来我做的另外一个张三帮他做了，我也应该高兴啊。反正不管是谁做，我是愿他快乐的。而他自己现在通过努力，他通过自己的业力，通过他自己的福报达成了这个目标，那我应该按理说应该高兴。那凭什么嫉妒呢？凭什么不高兴呢？是不是？这个就是不合适的啊，这个就不对了。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大乘行者来讲呢，我们去观察的是，这已经失坏了我们作为一个大乘行人的标准。这种心态呢，就说是已经违背了，就说是大乘菩提心的一种这个修法。所以说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问题，要谴责自己。虽然就是说一下子还改变不了，又不是说今天了之了，第二刹那马上就变成了喜心的。那也不一定啊，就这个嫉妒心的转变，有的时候还是很挣扎的。但你虽然知道了不对，但是这种残余的那种嫉妒心，它还会在相应的还会存在，它不是马上就转变成喜心。但是呢，至少要给他谴责，谴责我这种心态是不对的，啊，这个是不对，然后要去慢慢去改变它，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要扭转这种嫉妒心，它花的时间可能比较长。但是呢，随着我这个不断的努力呢，它的对峙的力量越来越强了，这个它花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短。所以说本来应该我给他们的，但他自己获得了一种快乐了，为什么不高兴？这个入行人当中也有这个宋词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方面就不合适。如果自相续被嫉妒蒙蔽，从此之后对他人的功德视而不见，自身积累滔天大罪。那么就入行当中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不愿比获利，岂愿比正觉，是吧？你既然现在不愿意他获得快乐，你怎么可能愿意他获得三界这个圆满的三界圆满的一种这个导师的一种应供呢？比他现在你不愿意他获得这么一点点芝麻许的快乐，你居然说你愿他获得就是说周遍虚空的快乐，对不对？这个是那就是肯定是假的啊，那是假的。所以说有些是我们的这个总相的菩提心，我们如果不注意了，我们觉得我们有了菩提心的，但这个是一个总相，没有目标的。这个对我们来讲，这个所有的众生是个虚的东西，哎，愿一些众生获得快乐。对你的利益没有什么伤害， 是吧？你这个总是容易发起来，但是呢，就是说这些在你面前跟前出现的这个众生呢，就觉得对我的利益有伤害了。但是不是有伤害呢？这个倒不一定，真有伤害。他圆满是他的事儿，和你的一种这个没什么关系。但是觉得我受到了威胁，或者说我不愿意他获得这种快乐，所以这个又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泛泛的发心，圆一切众生，这个很泛泛的一个总相。这个总相是思想里面一个概念，这个是思想里面一个概念，它还没有圆到就我们身边的张三李四文武赵六，还没有圆到这些众生，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修的时候，当然是总相的这个菩提心，一切众生要观。还有一个就是说，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人，他是作为我们真实的把这个菩提心真实落实的最好的对境，就是身边的人。修喜心啊，修悲心，修菩提心，就是身边的人。也对身边的人，不管怎么说呢，能够真实的对任何一种人都能够发自内心的，就他出现在你面前显现的很快乐的时候，你就是要愿他升起这种，我就是要升起愿他这种快乐在真上的心，一定要升起来。这个就是在具体的志向的人，真实的人要愿他一个一个修。如果你在这个上面过关了，如果在这上面过关了，那你的菩提心就修成了。你对三类众生，就是说亲人就说是这个中等人和这样一种怨敌，三类众生你都能够升起菩提心，那你的菩提心就过关。一切众生，那就可以说是一切众生。因为虽然一切众生没到你的身边来，你也看不到一切众生，但是不管是换谁来，你都是平等对待的。不管是任何一个人，换任何一个人在你面前来，你都能够通过菩提心对待，那你相当于对一切众生的菩提心就修成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对我们而言呢，就是要真实的升起那种利益众生的心。我们就有些时候就容易产生一种错觉或者一种幻觉，是什么呢？就觉得我修菩提心不错呀，因为我修的现在都累了呀，可以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当然我们在修的时候呢，就是在总相当中这种容易修，所以说发心嘛，就说是发心容易，但是生心难，从内心当中升起来，尤其是在你面前的这些众生，是吧？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对所有的众生好像觉得悲心切切的，但是对身边的人呢，可能没有这种心态，所以这个还是需要一个努力的标志，这个还是需要努力。不是说你是原总相菩提心，原总相的众生修菩提心不好，而是说还需要落实，需要落实在身边的这些人上面要落实，在不管是碰到了一些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反正你要有没有能力，但你的心要保持一种善良的心态。你的心呢，保持一种就是说是一种慈悲喜舍菩提心的心态，是吧？能不能够真实的做帮助，那是另外一回事情，那是能力的问题。但是现在呢，我的心态呢，首先要跟得上。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是修菩萨行的人一定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否则的话，很容易被自我感觉欺骗。这个被自我感觉欺骗，就觉得我们修得很好，但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是经不起任何这种打击就是说是一旦有一个真实的人在我们身，在我们旁边来显现，在我们面前显现这个的时候，就我们就没办法忍受了。那么就说明我们这种修行呢，还要继续的一种跟进这个意思。所以如果就是说是对自相续，我们的自相被嫉妒心蒙蔽的话，那么我们从此之后呢，这个嫉妒心的过失嫉妒心的危害，就会导致我们对他人的功德视而不见。对然后自身呢积累起这个滔天大罪，很多很多的罪业呢，就通过我们的嫉妒心就容易产生。所以说嫉妒心和傲慢心嘛，有的时候就想难以发现，难以对治的像这样的，尤其是傲慢，前面讲很难以发现。那么嫉妒心其实也是很容易升起来，特别容易升起来。所以只不过有些人的嫉妒心强一点，有些人弱一点，但是都是有的。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嫉妒心有些时候修行很长时间的修行者，他相信上嫉妒心还是存在，还是有。但是呢，不管是怎么样呢，我们都知道，反正不对的就不对，该对治的我们要发愿，一定要对治。反正法呢在这儿，对治的方法摆在这儿，那么我们用还是不用呢，要就看我们自己的这种，看我们自己的这种善根了。那么下面讲了个例子，讲这个嫉妒心带来的一种危害的事例，怎么样积累滔天大罪的一种情况。从前当至尊米拉日巴福德圆满事业广大的时候，法相师达罗心生嫉妒，前来驳斥。那么米拉日巴尊者苦修圆满了哈，深山里面苦修圆满了，后期的时候呢，开始可以到处地方去就是去这个度化众生呢，去救度有情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开始救度众生呢，他事业很圆满，然后福德也很圆满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引起了法相师达罗的这种这个嫉妒心。那法相师呢，就通过这种英明的方式来学修佛法的，这个叫法相师叫法相师。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法相师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公案故事之后呢，就觉得这个没对，这个法相师可能是一个不好的，这个不确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法相师里面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能够调伏自心的法相师是个很好的法相师，调伏不了自心的法相师呢，就不好的法相师。瑜伽是就是修行的三句者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要认为三句者就一定是好的，三句者里面也有好的，也有坏的，也有差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和那种是不是法相师没有关系，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好像反面的典型都是法相师啊，好像都是要不然就学英明的啊，要不然就是法相师啊，要不然我们感觉就是觉得这里面这个法相师是不是一个不对的一个，其实也不是这样，他也是一个通过英明的方式学修佛法，只不过呢有的时候他在学修这个英明的时候，他能够把这个转为调伏烦恼的方法，有的时候呢就没办法，他就是单独一个法相，然后他心就没有在法上面，然后导致出现很多的问题，是这样的。这个不是法相师本身有什么问题，是这个法相师，这位达罗的这个法相师，他心生了这个嫉妒，然后呢前来驳斥。至尊无论如何显示神通神变，他不但不起信心，而且一味萌生邪见而大肆诽谤，结果后世转身为大恶魔。那么那个时候呢，用内心当中的嫉妒心很强盛，所以米拉扎巴尊者在大上师的讲解当中有啊，这个故事咱们看一下就可以了。所以说米拉扎巴尊者也给他就说是显示很多神变啊，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按照英明的法相当中呢，就英明的定义当中啊，世间的规律当中啊，这个虚空应该是无碍的啊，它法相是无碍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是米拉扎巴尊者就显现有碍，有阻碍，虚空有阻碍，是这样的。然后现在有阻碍的话，就是说这个法相师呢在虚空当中动弹不得，然后呢米拉扎巴尊者呢在虚空当中行住坐卧走，就把这个本来无碍的东西，其实我们思想当中认为这个是空气嘛，虚空是无碍的，但是米拉扎巴尊者说这个是无啊，他就说这个是有碍的，是这样的，有阻碍的，所以他就出现了这个。然后呢就是说这个石头它本来是有碍的，有阻碍的嘛，就岩石你不可它又有阻碍，也就是说它会占据一个位置有阻碍，但是他就拿着班说这个是无碍的，他就可以在岩石里面走来走去穿来穿去。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通过显现很多的一种神变，显示很多神通神变，是这样的。但是显现了很多之后呢，他没有升起信心，他就一味的萌生邪见。他为什么会生一个，有的时候我说都显这么大的神通了，你还怎么样，他就是说是作为那种人来想的话，他就觉得这个神通呢是一种障眼法啊，他用障眼法，他是魔术一个障眼法，他就是这么给他显示了，他也没办法，不一定调伏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众生的根基呢很多很多种，有些时候呢就用神通一下子调伏了，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不用神通，你给他讲理他就也能够调伏，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讲理和显示都可以调伏他，有的时候两种都不行啊，是他如果呢用善根没成熟的话，就是你给他讲理他也给他讲道理他也听不进去，一个显示他觉得你是障眼法一个魔术而已啊，没什么大不了的。有的时候他甚至于认为，哎，这个是一个外道加持的啊，这个魔加持的，没啥大不了的，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讲的话，就作为佛弟子来讲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过于的一种感性呢，也就是说有问题，是吧？什么都是一种，都是生信心啊，这样也不对。当然，有的时候过于的理性呢，也不对，是这样。这个两方面呢，都需要去那种走中道吧，我们怎么说，不要走极端。所以有些时候，上次开玩笑说，给某一个堪布说，哎，就好像学来学习是不是学成唯物了？好像觉得这个神通也是不对的，没有的，那个也是没有的。他们开玩笑是他们的事情。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有些时候，就是说太理性的时候呢，觉得哎，这个应该不会吧？应该是怎么样？他总是通过自己的分别心去找一个理由之后呢，就觉得这个没什么，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应该可以解决，可以解释。这个是什么什么原因那个原因，他通过自己分别心把这个解释，但其实的确有的时候就是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东西。所以太过于就上次已经讲嘛，太理性和太感性啊，这两个方面呢都是极端啊，都要就说是这个舍弃然后行于中道，那这个方面是很那个什么的。一方面来讲的话，生信心的地方不可思议的一些大臣呢，生信的地方该生信心的一定要生然后呢就是说是有一时候该辨别的也要辨别啊，这个不是说是别人说两句就是什么，该辨别的要辨别。如果讲，但是我们说是这样说啊，说有几个人能够把这个运用的那么娴熟的呢？这个也是，就是说是这个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呢，我们慢慢学习啊，慢慢学习，总是知道这些之后呢，慢慢我们就是把这些理念呢引入到自己的一种修行当中去。这个就多多少少对自己的一种修行还会有些影响。所以说他一直就是说以嫉妒心不肯抛弃自己的邪见，而不单就是说没有舍弃邪见，而且大肆诽谤。 最后依靠这样一种这个罪业呢，后世转身为一大恶魔，他变成一个魔鬼了，是这样的。这个是一个就是嫉妒心不调伏的时候积累滔天大罪的一个事例。另外一个案例呢，是还有一位法相师扎普瓦格西下毒暗害至尊米拉日巴，诸如此类的这些现象都是因为嫉妒心而引起的。还有另外一位法相师就扎普瓦，然后他也是嫉妒这个米拉日巴尊者哈，最后他就显现就是说给米拉日巴尊者的食物中饮食中下毒药，米拉日巴尊者观察到这个他的一种就度化的众生已经度完了，该入灭了，他就喝了。把这个毒就喝了，是这样的。喝了之后呢，后面还有一些精彩的故事嘛，在上次讲义当中也有。就最后就米拉日巴尊者把他身上的一种这个痛苦呢，转移一部分到他身上，他就感受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一种疼痛，也感受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一种修正的功德。就他也是彻底的忏悔，然后呢就把他的财富呢，他就说是这种财富呢，就是说供养给米拉日巴尊的弟子作为那种法会，就是说是这个法会的一种这个资金嘛，这个里面也有，变成一个修行者。然后呢，诸如此类的现象啊，都是因为嫉妒心引起的。你看，如果就是说有嫉妒心的话，最后连这个成就者啊，连这么圆满的成就者，他都会生嫉妒，然后根本不顾因果去诽谤。如果我们相续当中有嫉妒心不调伏的话，就是说没事的时候还好，只要一出现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就是什么都不管了，不顾了。所以说，对于这些修行者啊，对于那些就是说是那种成就者啊，都有可能产生这样一种嫉妒心啊、邪见呢、啊，然后不断去诽谤，不断去造这个滔天罪业，而且对有些道友本来应该相互这个尊重啊、相互保护的道友呢，有的时候通过嫉妒心呢也会造一些违缘，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虽然是很多道场当中虽然是同心道友啊，但是也是互相拆台啊、互相这样做了一些就是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讲，不应该做的很多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想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啊，的的确确呢，就是说是一个修行者调心的人呢，应该努力的把这些不利于自他的那种嫉妒心呢和烦恼，应该努力去调伏。就讲了两个案例。所以对于具有嫉妒心的普特伽罗，真佛出现也无法引导他们。所以说，如果一个人一个众生相续当中有嫉妒心，即便是真佛出现，引导不了他们。佛陀的功德是圆满的啊，前面讲了一个大修行者、大成就者米拉德巴尊者，他也调伏不了。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功德圆满的佛陀真佛出现，也就是没办法引导他们。因自相续为嫉妒所蒙蔽，始终看不见别人的功德，因为不见功德，也就生不起丝毫信心，因为不起信心，也就不能作为悲悯与加持的法器。就像提婆达多与善心比丘二人本来都是世尊的堂弟，可是由于嫉妒扰乱相续，而对世尊一点一滴的信心也生不起来。尽管一生在本师释迦牟尼佛身边，可是也没有办法得到调伏。那么就是说是这种因为自相续呢被嫉妒心所蒙蔽的缘故，所以说因为相续当中有了嫉妒心，他嫉妒心蒙蔽，嫉妒心作怪，所以说别人的功德呢就看不到了。然后呢，就是说是因为见不到别人的功德呢，所以说也没办法因为见到功德而生信心。其实我们生信心呢，也是因为见到了别人的功德，比如见到三宝功德而生信心的，见到上师的功德而生信心的，见到道友的功德而生信心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因为我们有嫉妒的话，就是对三宝也生不起信心，对佛啊，然后对修行者、对上师啊、对道友啊，就是说是见不到他们的功德，也都生不起信心，是这样的。那么因为生不起信心呢，也没有办法作为佛三宝的一种这个悲悯的对象啊，就是说的一种法器和加持的一种法器，是这样的，没办法获得悲悯和加持。那么这个里面举例子呢，就像提婆达多和善心比丘他们两个人呢都是这个世尊的堂弟都是这个佛陀的弟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提婆达多他显现上还是个立根者立根者，他能够和佛作对的我们说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唯一能够和佛陀作对的那就是提婆达多就是说无间罪其中一个，就是说就是那种什么呢，就是那种这个破和合僧这条罪，也是因为他在佛陀在还有两大弟子在才可以成立。就是说因为这个因为就是说是如果他不在也没办法挑起，谁都没有能力挑起这种像这样一种破身的一种这个罪业，所以他也算是一个就是说是根基很低的人但是呢就是说因为内心当中的傲慢和嫉妒的缘故，所以没办法调伏自己的心 最后呢就造下了这个，就说是这个推三亚佛，然后除佛身血的这种过失啊，还有就是说破和合身的过失啊，杀阿罗汉的一种过失，三个无间罪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提婆达多还有三心比丘，三心比丘也是就是在世尊的身边待了很长时间，就好像是二十多年作为佛的一种侍者吧，好像一直在佛身边，最后还是没见到佛陀的一种功德，最后升起邪见呢，就是离开了，是这样的。所以提婆达多啊、三心比丘呢，他都是佛的堂弟，但是因为嫉妒心扰乱相续，而对世尊呢一点一滴的信心都没升起来。所以尽管呢，就是说一生或者长时间都在释迦牟尼佛的就真实的佛身边呢，可是呢也没办法得到调伏，不但没得到调伏呢，后面的一种果报呢，一个是堕地狱了。我就是说提婆达多呢，就是说是他自己是因为三五奸罪嘛，三五奸最后在死的时候还生了邪见，坏了三根，所以最后呢就是那种堕到了无间地狱当中。然后另外一个呢，三心比丘呢死了之后呢，在花园里面转成一个恶鬼，就走九丑像的恶鬼嘛，这个是我们在前面的也讲过了，是这样。所以说你看现在的一个是堕地狱，一个堕无间地狱，一个是这个转生为恶鬼，他就是嫉妒心来扰乱的。所以说这个过患不可谓不大了，这个过患是相当的大。所以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如果相续当中嫉妒心又不调伏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嫉妒心强盛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是说连这些就是说成就者们上师们呢，在讲法的时候他也会造各种各样的委员，我们不敢想象很多障碍，很多委员也会造。所以比如说有些地方的道友正在讲课的时候啊，正在共修的时候啊，去举报啊，然后人呢就来把这个就拆散掉，大家都学不成了，是这样的。这个方面也有很多，有的时候上他们讲，像自己讲的一些大经典的时候，也是因为嫉妒心啊，然后就做很多障碍委员，他们可能不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有多大，但真的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如果嫉妒心强盛的时候呢，不管是谁相续当中有，他都有可能造下了一个比较大的一种这个罪业，而且这个罪业造完之后不忏悔的话，有些是忏悔的，比如说这个扎普瓦拉是忏悔了。忏悔之后呢，后面还是变成一个修行者，有些不忏悔了就直接就堕落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这些可以避免啊，现在我们学这个就是为了避免我们造这样的罪业，提前知道他的过患，提前知道嫉妒心的一种对治的方法，提前修行，避免掉之后，我们就没必要去走那个冤枉路，是吧？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能够避免呢，我不要去造，如果以前造过我们就忏悔就不对，然后就尽量去对治他，然后帮助别人去对治这个嫉妒心，那就像这样的话自救救他们啊，这里利他的一种这个方法。不仅如此，而且总是对别人心怀恶念之辈，非但不能损害他人，自己反而会积累严重的罪业。那么这个呢，就进一步的说明这个嫉妒心啊，就是说经常心怀恶念升起嫉妒的人，第一个呢，升起的嫉妒本身能不能够损害他人呢？你生嫉妒心对别人的那种是没有什么伤害，没什么影响。你一个人在家里面，这个嫉妒心已经爆棚了啊，已经怎么样了？别人还不是该过就过得上好，过得是照样的好，没有对别人没有什么影响，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的嫉妒心本身，我们说嫉妒心本身啊，不是说你嫉妒心再付出行动啊，另外一回事了。就是我嫉妒，然后我再去做破坏，那另外一回事。我们单单讲嫉妒心本身，你的嫉妒心再怎么在你的相续当中燃烧，对不对？啊，无数条虫子在你身体里面爬，就是蓝色的那种样子，别人还是在该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就是伤害不了别人。但是呢，就是说，对自己来讲会造下很重的罪，而且不单是造罪，而且当时你的相续是一点都不舒服，非常非常难受的、有难过的一种状态，是这样的。说现在苦，以后也苦，对别人来讲呢，不一定有损害啊，就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再看呢，从前再讲一个案例哈。从前有两位著名的格西互相敌对，其中的一位格西听说另一位有了女人，于是对侍者说：“煮上好茶，我听到一个好消息。”那么就以前有两位著名的格西，格西本来就是这个善知识的意思哈，格西的意思本来是善知识。那么就说是这个善知识呢，本来善知识应该是调伏自心、调伏他人的，但是这个可能是一个打引号的格西，打引号的善知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的相互敌的内心当中的嫉妒心，就是说烦恼没调伏，导致两位格西呢相互敌对。相互敌对的话，其中的一位格西呢听说了啊，有一位另外一个格西呢有了女人破了戒了。于是呢对侍者说他回来之后给小侍者说：“煮上好茶，我听到一个好消息。”就说是相当于庆祝一下啊，听到一个好消息。侍者煮好茶后端给他问：“你听到了什么好消息？” 他说我们的那个对手某某有人女人破戒了。那么这个侍者把茶煮好之后呢，端给他，就问呢，你听到了什么好消息呢？他说呢，就这个好消息就是我们那个对手啊，某某格西对手呢，他有人女人已经破戒了，这些他就觉得这个是个好消息。当根邦杂将听到这件事，根邦杂将是一个很著名的修行人，是这样的。这个很著名的修行人根邦杂将听到这件事情之后，板着脸说：“真不知他们二人到底谁的罪过严重。”他听到这个消息是一个是破戒的过失，一个是随喜破戒，就很高兴的一种。那么真不知道这么二者之间哪个罪过更重。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两个人的过失差不多重，或者就是说后者这个还要重，因为他破戒要看情况，到底什么情况下破戒的。但是他随喜这种，就是说是随喜对方破戒这个状态的话，我们一看到这个分析这个情况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他就是的的确确的内心当中强劲的嫉妒心产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二者到底谁的过失严重呢？啊，就是说也许后面的一个比前面还要严重，是这样的。那么以前我们学过那种，净土教研吧，净土教研上，但是上次在讲的，就是净土教研当中也有这个故事嘛，也有这个公案啊，这个案例，就说是后面来讲的这个侍者把茶端过来之后，他说听到什么好消息了？他说是我们这个某某破戒了。这个侍者就说：“哎，我以为是什么好消息？我以为上次你见本尊了呢，这个是什么好消息啊？”就是说这个侍者的身见还比他还好，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说这个不是好，我以为你见本尊了，然后就说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我了，结果是这个好消息，是这样的。他就连他的侍者都没觉得这个什么好消息，就他自己就是非常，这个就是什么嫉妒心，这个嫉妒心太强劲了，根本发现不了自己的问题有多大多严重，而且很欢喜的一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随喜有两种，一个随善业，跟随善业而生欢喜，这个随喜呢，他就是无情可以获得善根，然后就是说随着恶业生欢喜呢，就无情获得罪业，是这样的。如果你的随喜心，这个嫉妒心、随喜心很强劲，你甚至于比这个对方的那个过失还要严重，是这样的。经常怀有这样嫉妒或者竞争等心态之徒，气无益于己，也无害于人，只是毫无意义的自我造业而已。所以说，这个众生啊，很多时候都是很多众生很多时候的所作所为都是毫无意义的。完全没有意义的，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无有意义呢？就是这个嫉妒心的竞争心的这个处在这种状态当中的时候，对自己没有任何利益，对他人也没有丝毫的伤害，而且对自己的安乐也是损害，而且对自己以后的快乐也是损害，对自己的修行呢是个更严重的损害。所以说怎么找不到一点点的可以让我们升起嫉妒心的一点点的根据，有也行，对不对？你说有一点点利益也行，一点都没有，但是我们还乐此不疲，我们不愿意放。告诉我们有修这个对治嫉妒心的起心的时候也没当回事，是这样的。我们还要保护好我们内心当中的嫉妒心的种子，让它发扬光大。随着我们很多时候还不愿意把这个起心啊随喜的这个修法没当回事情。只有当我们对嫉妒心的过患有多严重真实认识到了，我们才会认识到起心的这个利益对我们有多殊胜，是这样的。我们才知道正法对我们的帮助到底有多大。我们说这佛法出现于世间，那个对我们的利益是非常大的，到底有多大？在我们觉得就这么几本经书而已，是有多大的利益吗？没多大利益。但是只要我们深入了，知道了佛法，知道我们的烦恼，知道我们烦恼产生了过患，再来看这个对治的教法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佛陀的伟大，才知道这个教法的殊胜，才知道我们修行佛法的必要性。为什么要修行佛法？必要性就可以帮助我们对治很多很多让我们今生后世感受这个痛苦的很多很多的一种这个烦恼啊，很多种罪业，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永远的解脱这样一种问题，解决问题的。所以说这个修完之后马上跟着修菩提心，逐渐逐渐就会步入大乘的一种正轨啊，非常非常殊胜的。所以说这个法圣法的利益，圣法的功德，我们还是要很好的认认真真的去深入去学习，才能够真实的体会得到这个法的价值。为什么说这个法的价值是无边的，是吧？为什么说法供养是所有供养当中最殊胜的？如果我们对法没有理解那么殊胜，我们永远会认为财供养是最殊胜的，没有觉得法供养多殊胜啊，多殊胜，背几个诵词，对吧？参加一两次考试也多殊胜嘛，没啥殊胜的。哎，总觉得这个真金白银供养之，觉得心里很踏实，觉得这个是真的功德。也就是去做一些这个修行，做一个汇报供养啊，背诵一个诵词啊，或者干什么做样考试，这个什么法供养，没觉得多殊胜，是这样。这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知道这个法到底有多大的价值。如果我们知道了法的价值，我们就知道真正知道了法供养是所有供养当中最殊胜的，啊，这个方面就完完全全理解了，是这样。所以我们的皈依的心，对法的一种恭敬心，对法的价值认识了，我们对法的恭敬心，对法的皈依心 然后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佛陀在阴历的时候就能够为了法而舍生命？他为什么可以为了法而舍生命？因为他的的确确，他真实的从佛陀阴历的这个菩萨的相续当中，他是真实的认识到了法的重要性、法的尊贵，他是觉得绝对值得，为了这个法舍弃我的生命，为了求法舍弃我的生命，绝对是值得的，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认识到啊，我们觉得有了必要吗？是吧？没那必要吧？这个我们觉得没那必要吧？你给点钱就可以了嘛？为什么就是说是还要做这么极端的事情呢？在他的心目当中，他就完完全全知道了这个生命和法之间的距离，而不是一点半点的。那我们也是要慢慢的通过这个学修啊，对法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我们也知道法的一种尊贵，法的一种出现的事件是多么多么的宝贵啊！这个法宝对我们来讲的意义到底有多重大？他完完全慢慢就了解了，了解之后呢，我们对法的归心升起来之后，那么对法的归心一旦升起来了，那么对修就对宣讲法的佛陀的信心也会升起来，然后对现证法的深重啊，一地到十地的菩萨的深重的信心也升起来，对于现在我们在一起修学佛法的道友，因为大家都在修法的缘故，对道友的那种殷重心、恭敬心也能够升起来，所以我们就可以互相之间产生一种好心好感，因为大家都在圆这个这么尊贵的法。都在修，所以说呢，也许这个道友他还有这样问题那样问题，但是呢，他在缘法，我们的共同的结缘点是在法上面，是这样的。所以说，既然法这么尊贵呢，修行法的道友因此而尊贵，所以我就可以尊重他们，尊重所有的修行者，尊重所有的修法者，不管是哪一个显宗、密宗、大乘、小乘、南传、北传、藏传，反正他只要在修法的人都值得我尊重的。所以说，这个因为我对这个法的理解。它其实本来就尊贵，但只不过以前没有认识到有这么尊贵。但现在如果我内心当中对这个法有这么尊贵，如果真正知道了，那我一生一世的事情就为了法的修行和弘传，我就是为了法的传递，我可以所有的事情说，大圣三圣老人家法王瑞宝，他就是讲法啊，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把这个法要传递下去，因为这个是真正对我们来讲是最大的一笔财富。只要有了这个法住世，就有调伏烦恼的方法，是这样。我们还没有理解到，他们早就理解到了，他们已经在做了。但我们慢慢，我们通过学习，我们慢慢也悟到了一点点了。所以说我们对于法的信心啊，对于要修法、要弘扬佛法的一种信心啊，这个方面慢慢决心慢慢也升起来，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他们已经到达了，我们还没有到达。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理念传下去，让大家认认真真的圆法文思修，也让大家通过文思修对这个法的本身的价值。它是一个无价之宝，我们认为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台球的一个这样一种珠子，或者我们认为是一个鹅卵石一样一个珠子，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法随随便便东扔西扔的，是随随便便可以断掉，随随便便可以怎么样的，没认识到法的尊贵，没认识到法对我们的利益，是这样。如果我们认识到了，我们绝对不可能这样去对待，肯定不可能就这样对待。如果我们家里有一个如意宝，我们敢这样对待吗？是吧？我们不知道的价值，我随便扔。你知道了，那个是一个如意宝啊！你扔在墙角那个是一个如意宝，马上就不对了，马上就拿起来供起来，怎么怎样，擦得干干净净。所以说，就是说这样，我们认识到了法的价值之后，那我们的信心、心态也会转变。那如果没有认识到的话，我们就随随便便对待这个法，没觉得怎么多什么尊贵的。说是这样说，上师说那么尊贵啊，注意啊，重视啊，我自己觉得没那么严重。我们就内心当中会很随便对这个法。佛至于嘛，那么就是说辛辛苦苦的求法啊，绝对至于，绝对是值得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当我们升起那种心的时候，那么我们对于法有这种心，那么这个法就是离这个法入我们心也就快了。只有你发现了他的尊贵，这个他入于你的心就快了。你如果没有把他当回事情，你说他要这个法要入你的心还远着呢，还远得很，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慢慢的去理解这个法的意义，是从这个方面慢慢要了解的。所以说我们前面通过这个案例了解的时候呢，就是有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只是如果没有了解这个它的过患，也不知道调伏它的一个法的一种尊贵性。所以这个法能够流传到现在啊，释迦牟尼佛的悲心啊，还有传承上师们的一代一代的护持，想方设法的这个把这个法保护，然后传承下来。想方设法的交到我们手上，然后我们自己呢有这个尊贵的法可以修行调伏，然后呢我们有责任往下传，我们有这个义务有责任往下传递，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断除这样的恶心歹意，不论何时何地，当看到 其他人种姓高贵，相貌端严，财产丰富，广文博学等等，功德顺缘，样样齐全。这时要诚心诚意的修欢喜心。那么所以说呢，我们看到就是说是，我们一定要断除这样不好的心态。无论在何时何地，看到别人很高贵的种姓啊，很好的相貌啊，财富很丰富啊，广文博学啊等等，所有的功德顺缘样样齐全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诚心诚意的修欢喜心。哎，他是他的福报显现，我一定要高兴，一定要欢喜，并且在心里想，这个人拥有这样的功德财富，我真的十分高兴。如果此人具有比这些更胜一筹的权势、财富、名誉、功德等十全十美的福报，那该多好！发自内心的观修啊，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很乐于见到众生高兴，很乐于见到众生，就说是那种这个得到快乐。所以说，后面发了就修到后面的时候，也很乐于见到众生成佛，也很乐于见到众生调伏了烦恼的，也很乐于见到众生他跑到你前面去了。是这样的，所以就不会说，哎，我虽然是愿意成佛，但你也不能跑得太快了。哎，我没成佛之前，你还是不要成，否则的话我就受不了。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说这种心呢，就是说是还是见不得别人好，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从头开始，从慢慢开始来。我先就说你比我这方面好的东西，我能够接受，然后在修学方面你比我好了，我高兴。哎，这个是我愿意看到的，哎，我愿意看到某某道友修行证悟了。哎，我愿意看到道友他就通达了，或者他就是说是成佛了。有的时候我对我们来讲，对凡夫修行来讲，有的时候就见不得众生。如果听到别人说某某道友以前和我一起学习的，他据说在哪个地方成就了，哎呀，那个时候觉得就很不舒服。为什么他就说成就了呢？像这样的话就觉得应该就是说是我先成就，然后我去帮助他们。这个时候的话就有的时候觉得就是说是那种别人跑到我们前面，不管修行啊哪方面，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接受，这样。所以说呢，我们要多修串习这个喜心啊，多串习这个喜心，然后呢，就是说是让这样一种这个相续当中的嫉妒啊、烦恼啊，逐渐就是这个没有。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不单单是现在这种福报权势，而且还比这个更增上的、更胜一筹的这个权富啊，这样一种权势财富呢，就十全十美的福报得到，那才圆满，那才好。所以这个就给了后面愿众生成佛。啊，愿众生真实愿众生成佛这一点呢，打下了一个很坚实的基础，就不是虚的。我让众生愿众生成佛，不是虚的了，就是真实的发自内心的愿众生成佛了。啊，这个时候就是很愿意见到众生，见到道友进步，见到道友超过我了，一批一批超过我，很高兴，是愿他们跑得更快，啊，就是说更快成佛，马上获得这些功德。所以那个时候心很真诚了。那就不是虚的了，是这样。所以我们就通过这方面去观修分析，我们就知道，哦，这个的的确确，这个喜心对我们修行者的意义重大啊，的确很重大的，是这样的。所谓的修喜无量，要如同骆驼找回丢失的幼崽一样，啊，这个就是每一个无量心都有一个比喻啊，一个例子，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呢，就好像这个喜心喜无量心，就好像骆驼找回幼崽，母骆驼比其他众生更加慈爱他的孩子。如果他的骆驼崽丢失了，那么他会非常非常忧伤。假如失而复得，他会产生出乎意外的喜悦之情。那么就是说，母骆驼比其他的一些众生更慈爱他的孩子，非常非常的在乎他的孩子。如果这个母骆驼崽丢失了，他会很忧伤，非常非常悲痛。假如呢又失而复得的话，他就会产生出乎意外的喜悦之情，特别高兴啊，难以描绘的高兴。其实我们就要升起这种难以描绘的高兴。所以我们对比一下我们的相续啊，我们就觉有的时候就觉得我们现在的修行可能离这个标准还有点远，但是虽然远呢，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自己的一种精进，逐渐达到这种发乎内心的真正的一种非常非常的一种喜悦的一种心情，真正的发起的一种喜无量心啊，就无量之心。而且这个真实作为能够真实帮助愿众生成佛，获得三界圆满快乐，而那种就是说菩提心呢，就完完全全就打好一个基础了。所以我们要像这样来修喜心啊，事无量心是自相续升起真实菩提心正确无误的因啊。这个讲的哈，这个因为做过归纳了，因为前面的事无量心讲完了，所以下面归纳的话，事无量心是自相续当中升起最圆满最真实无伪的就是说那种菩提心的因，这个正确无误的因。无论如何，在相续中还没有升起事无量心之前，必须精进观修。这个如果我们的相续当中没有升起事无量心之前呢，必须要精进观修这个事无量心。 因为我们学完了之后呢，就是讲完一次之后呢，学完之后我们就知道了这个里面每一个四不像心当中的每一个心的它的体相啊，它的修法、它的功德利益和必要，知道之后呢，都能够对治某种我们觉悟过程当中的某种障碍。所以说呢，而且它又作为一个更高级修法的一种，它的一种基础，它的前行。所以说必须要认认真真的观修，精进的观修是这样的。如果为了容易理解而将四无量心的意义归纳的话，可以包括在心地善良当中。所以我们随时随地要始终如一的修学心地善良。所以如果展开呢，四无量心展开讲就是四无量心，如果归纳起来呢，容易理解的话就心地善良啊。无论如何呢，就是整个就对所有众生都心地善良啊，不是有谴责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归纳起来就是心地善良，因为心地善良也可以作为菩提心的所依嘛。啊，菩提心的所依，身所依呢，侠本人生；心所依呢，就是善心，啊，就是个善业的善心。我们在入行论刚开篇的时候已经讲过这个，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归纳在心地善良当中，只有心地善良，只有善良的心地，这个基础才能够升起菩提心。心地不善良，或者说有缺陷，这个时候升不起圆满的菩提心。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努力的把我们心修得非常的善良。具体的修炼的方法，四无量心，啊，来修。是这样，通过四无量心，我们的心就会变得很善良，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说有没有办法，我们现以前的心不善良，然后呢，就把它修得善良呢？有这个方法，就是四无量心的方法。通过修四无量心，我们的心会变得非常善良。你看，哪可能不善良嘛？肯定会善良的。对所有众生，没有快乐的，愿他们得快乐；没有痛苦的，生悲心，愿他们拔苦。然后看到快乐的众生，愿他们再在增上。那这个心就是非常善良的心。所以说很善良的心，如果我们认为我的心善良，那就拿出来对照一下，我的心到底善良还是不善良，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自认为我的心很善良，但是呢，就是里面大概泛泛的讲，也许算是一个善良的人，善良的心。但是呢，你要对照一下四无量心，它就是个善良的标准。你有没有这方面的一种没有这种偏袒的心啊？然后呢，就没有嫉妒心啊？看到了众生没有快乐的娱乐，没有有苦的拔苦，有这些呢，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一个人，也有善良的心，是这样的。否则的话，就是我们还是需要再继续的细化，细化之后呢，就把就不圆满的地方圆满了，没做到的做到了，这个就通过四无量心来达成，让我们的心善良。在心善良之后呢，在这个善良的心上面再修持这个菩提心，那就很容易了。所以说，不是让我们一步登天，一下子生菩提心，它是让我们通过四无量心的过渡。过渡到菩提心当中，所以这个就，如果我们真实的按照前行的引导文去观修去做的话，一定可以升起菩提心的，绝对不是遥不可及的，可以升起来。否则的话，就是说没有这样刺激的，真的还是很困难的，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雨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难把谢讲这个那瓦龙车白。这辈子你做了做了修。